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来参加新约概论的最后一堂课，就是启示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在每一年的七月四号去看放焰火。你会注意到说，放焰火的时候哈，到了最后，它前面那个焰火都是一只两只一只两只这样子放，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焰火会这样一起哈。放到天空，然后同时炸开，然后呢高空低空的彼此配搭哈，好像是一个交响曲的最高潮那样子，那英文就叫做 finale， 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啊，让你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振奋的这一个时刻。那如果我们拿启示录来比喻，好像国庆焰火的这个 finale 一样，那是再恰当也不过了。那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读过启示录的，请举手。 OK， 好。那我也知道说，正因为启示录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因此的话在我们的新约概论里面也不可能一次来讲完，但是因为他这里面所带出来的很多的信息跟我们这几天在特会当中特别谈论到的很多的信息相关，比如说启示、先知啊，这些的信息非常的相关，因此的话呢，也相信借着这个特会，神也给我们一个胃口，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渴慕神国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也更渴慕可以做先知来讲道。我们看到说 Cindy Jacobs， 我们看到说Bill Baldwin 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操练。当然现在这个层面的我们只是在讲到说要说造就、劝勉、安慰的话，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把神的话带给神的子民，好像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层面。但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启示录的内容却是超出我们在特会当中所讲到的它包含的内容更丰富，对象更广，并且也是决定我们怎么来读这些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天国的奥秘。那我们今天就会花点时间好好来把启示录看一下。我们特意留出一堂课的时间，虽然一堂课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希望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可以给启示录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以至于将来你们对于启示录有进一步的研读，或者是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时候，你们可以有借着这样的一种的认识或者基础继续来研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启示。你不仅仅真是借着你的所造之物给我们有普遍的启示，知道主你是那位大能的创造者，你更是借着圣经把你的救赎的计划来向我们启示。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在旧约的时代，你就拣选以色列人，并且你设下预表来让我们等候盼望耶稣。在新约的时代，欧主你真的是差遣耶稣基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来到这个世上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好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站立在你的面前可以做神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也渴慕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带来启示，带来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怀着战惊的心情，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阅读你的启示录。我们知道主你对于我们的未来审判和主你自己神的国度你已经向我们预备了启示，就求主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好让我们可以吃在嘴里，我们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甘甜。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今天是要来看这段启示录。启示录它是由使徒约翰来写的，那这个使徒约翰就是当年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位使徒，还记得他是众多使徒当中是最年轻的，也是耶稣最爱的他经常称自己就是耶稣最爱的那个使徒。然后还记得说，当在约节的这个晚宴的时候使徒约翰就靠在耶稣的这个胸前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那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使徒约翰。然后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他向门徒显现，然后就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他说，请喂养我的小羊，对不对？如此问了三次过以后，然后呢，耶稣就跟彼得说，你将来要被人捆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结果那他就问耶稣说，那这个门徒怎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指的就是什么使徒约翰。结果呢，他耶稣本来是说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结果呢就有人传是说，哦，这个使徒将来就永远不会死那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是的确在初代教会之后呢，约翰他的确就是开始在我们前面讲到的约翰一二三书也看到他有牧养教会的这样子的经历，并且呢是终身奉养就是奉养这个或者赡养这个玛利亚，一直到他老的时候，他因为这个罗马皇帝这边写的是窦米仙英文叫做 Domitian， OK 那么也有人翻译成窦米田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翻译，他并不是一个好像小仙子或者什么仙人那样的那么就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那我们在讲义的后面有一张讲到七教会的时候呢，有一张地图，那地图上面呢就标明了这个拔摩海岛所在的位置。它实际上在哪里呢？它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看在地中海，在小亚细亚这个海岸旁边，就是有一个拔摩海岛那么它就被流放在那里，在那里呢它就受圣灵感动，他有看见，他有听见，然后呢他就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呢，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讲他们的名字。然后呢他的写作的目的就是在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把启示录的写作目的给大家来看。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说，这本书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呢他是借着约翰来做见证，把他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么他的确是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是是不是只是向着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来启示呢？显然不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第一他不会列在圣经当中，对不对？第二，就好像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书信一样，虽然书信有特定的收信人，好像保罗他写罗马书是给 罗马的基督徒，他写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都是给当地的教会。但是是不是他所讲的内容就是和当地的人有关，而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关呢？答案当然不是，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来看这卷书了。另外我们来看，当我们读圣经也好，当我们读启示录也好，我们应该有的一个阅读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来看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是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解释，而不是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自己的一种的血气来解读，乃是按着神的正道来解释。那有一种的讲法，说白了就是以经解经。换句话来说，神的话都是彼此扶持、彼此见证的。如果说你的解释是和圣经的其他部分相矛盾、相冲突的话，那么很显然你的解释就是错的，对不对？那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也说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心意、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不仅仅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并且神的道的功用本来是按照他所设计的应该被发挥出来，就好像两刃的剑一样。那么还有我们在上次的时候讲到提摩太后书啊，谈到这个圣经的功用的时候，我们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也有讲到，这里讲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我们来看老约翰他把这样的启示交给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换句话来说，他所写作的对象又是谁呢？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点上有不同的解释，也取决于我们怎么样来看整个的启示录，甚至是整本圣经。所以在这地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其实当我们如果进入到第二章开始将圣灵向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来看，你注意到在每一段的后面，当向一个教会讲完他的信息过以后，他一定会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说，约翰所在启示录当中所见证的或者所启示的，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七个教会，也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所有教会，也是针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教会，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直到我们都可以在新天新地当中和耶稣一同享受那永恒的生命，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哈，我们就再不需要借着圣经的启示来了解了，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和耶稣在一起。就好像说，当两个恋人因为某种的原因分开的时候，彼此写情书，哈，那借着这些情书，你可以知道对方对自己的思念，了解对方对自己的爱意，也可以了解对方他的性情喜好，对不对？但是当一对恋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步入婚姻，然后终身厮守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分隔在两个房间里面，彼此再继续用电子邮件或者是情书来交流？不会了，他们可以面对面。所以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来见耶稣。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有些的基督徒他们问一些的问题，哈，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允许发生那样。老实讲，有些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说有一天我会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会问他这个问题。OK， 我相信这是神所允许的，这不是说我不相信他，那我的信心在那里，但是不代表我对神的旨意就有100%的了解，还有某些的部分我是不了解的，就好像说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的话，当我们有一天去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与他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心中的疑问向他诉说，啊，然后他会给我们答案。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首先这一条就是启示录是向所有的教会，跨越时间，跨越地域，是向所有的教会所发出的启示，这是第一。那么的确，因为对启示录究竟是向谁启示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在历史上呢，有不同的学派或者是派别来看或者解释这些启示录。因此在我这里呢，有列出四个主要的分派。第一部分呢，是说过去派。那么这所谓的过去派呢，就是说约翰当时所讲的东西都只是在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以及他在写书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的象征的手法，所以对将来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那么这种是叫做过去派，很显然我们不同意，对不对？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做理想派。所谓理想派就是说，哎呀，这段的启示录他所写的东西呢，也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教会某一件事情，他就是在一直在讲述一些泛泛的东西，好像要给我们提供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道德上面的一种的规劝啊，以至于呢，哎，我们可以能够好好的把我们现在的教会能够建好，然后呢可以就针对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出的警告啊，那我们就有相对性的来补足就好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派呢？的确他们对于很多人啊，随意按照这个断章取义去解释一些的东西哈，用启示录的话解释一些东西，他们感到很反感，而且呢甚至呢因为有些人就解释啊，解释错了哈，那么他们就变得非常的保守了，开始就说，哎呀，我们不要去解释，我们只是把它就是做一般的象征性来看就好了。那的确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喜欢用这个启示录的话开始解释，甚至推测来判断说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对不对？那么而且往往屡次都是预言了又失败，预言了又失败，所以就引起一些的人就变得非常的保守和 非常的局限啊。那么第三派呢是叫做历史派，那么这个历史派和后面第四派的未来派呢是非常的像啊。你如果看，那么他们对于整个启示录啊，他从三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到第十九章，以及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哈。那么基本上呢，对于这三个部分呢，在历史派和未来派呢，他们所看见的呢都是大概相同，只不过不同的点呢是在第四章到第十九章。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历史派就觉得说这是真正是对于哈当时的这个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啊，仅此而已。然后呢他们觉得说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呢是在讲述未来，因此的话呢他们就开始把，当这些人都是活在我们现今的这些历史学者或者是圣经学者，他们就开始来看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哦，有哪些是可以哈来啊把它对应的。比如说他觉得说哈七印哈哈就象征着，或不是象征的，就是在当时预言了后来也发生了的罗马帝国的衰败。比如说里面有讲到说有蝗虫从坑中 飞出来，对不对？他觉得说哎，这个就像这个就是预言了后来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产生，然后伊斯兰教开始在欧洲哈啊在其他地方的征服啊势力的扩张。那么他就说哎，这好像就是预言的是从蝗虫从身体坑里面飞出来。那么这些呢就是决定了他们对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的解读。然后后面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是讲到这个审判，然后新天新地千禧年的国度。那未来派的话呢，他们呢在第一段的时候呢，他们也承认的确啊这些话是对于当时历史上的七个教会来讲的，但是呢还有一层更深的属灵含义。换句话来说，他也预告了整个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哎，你去看一下还真的是蛮有道理的，这个后面我们会来讲。然后呢他对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呢，他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对应，他只是讲到说将来的未来的灾难啊教会的背叛啊敌基督的出现啊，然后审判啊耶稣再临。然后呢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呢是跟历史派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还有所谓的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和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是说当信徒在这个教在这个世上掌权一千年过以后呢耶稣再来，这个叫做后千禧年派。那无千禧年派就是说其实也没有一个划分说有一千年这样的，只不过是慢慢慢慢世界上呢就开始就是和平起来，然后准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那前千禧年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在这个千禧年之前耶稣就已经来，然后呢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好，那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这个千禧年的事情。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的确你可以看到说对于启示，或者换句话来说对于一般先知性的言语的解释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使今天我们在操练我们的这个先知恩赐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 OK， 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很感谢主，在这次灵粮特会当中我们的讲员有特别对于先知的解释和教导，一方面很清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之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之一，但是我们是要有秩序的来使用，目的是在于造就安慰劝勉。 OK，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运用。我记得那个如果你们有听 Cindy Jacobs 讲他说有三个姐妹都打电话给他说哎，神有启示说要他们嫁给一个很英俊的怎么样传道人，结果呢他一听就说哎，不对不对不对，一定什么地方弄错了，你们赶快去祷告。 结果那三个姐妹回去祷告过以后，没有一个人嫁给那个宣道士哈。所以其实就我们在看的时候哈，圣经的真理在这里，但是当我们哈听到一些的解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求神赐下他那个启示的灵，让我们可以来查验。不是每一个人对于启示录的解读都是符合圣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前面我花了那么大一段时间要讲到我们读启示录的态度，以及曾经有的这样的学派。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才来读启示录呢？特别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启示录呢？其实有一个主线，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如果浓缩起来，可以把它变成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来看旧约本身就是整个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一直到新约，耶稣来了，完成救赎，回到天上，然后整个的教会在地上建立。那么到了整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也不例外，还是耶稣，仍然是耶稣，至始至终都是耶稣。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耶稣自己向我们启示说，他是什么阿尔法，他是 Omega， OK， 意思就是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所以整个都是有关于耶稣。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些的整个的启示录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某一段某一句好所讲到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来猜测说，哎，这到底是预表的什么，这到底就是代表有什么样的含义。其实我们看启示录，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在整本启示录当中，他所讲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种的态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那在我们的讲义当中，我这里讲说，因为整本启示录是圣灵感动老约翰所写的，因此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当中有四个部分都有讲到说他被圣灵感动。这里列出经文，就是第一章的第10节、4:2、17:1-3以及21:9-10。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整本的启示录分成这四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再看在整个这些部分当中耶稣基督他的角色。在大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这个首先是耶稣基督他的启示，对不对？然后呢进入到第二大点，就是第一个意象，在底下我用黑杠把它画下来，就是来描述说在启示录当中所启示的耶稣的不同的角色也好，品格也好。那么第一个意象就是对整个七个教会所说的这个话语的话呢，他是讲到是耶稣是教会当中的基督，他是我们教会当中的元首。然后第二个意象呢，是讲到在整个宇宙当中的耶稣，他是以一个救赎者的形象来出现。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三个意象呢，是在讲义的第3页，就是讲到说他是征服中的耶稣，他是以战士的形象所出现的。然后第四个就是高峰当中的基督，他是以羔羊的形式所存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这些不同的形象也好，不同的描述也好，我们就更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整本启示录。它不是在好像跟我们讲一些神话故事或者科幻小说，它讲的还是耶稣，自始至终就是耶稣。所以当我们以耶稣作为主线，我们再来看整本启示录的时候，整本启示录就是合成一气，成为一个整体。它不仅仅涵盖当时 甚至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也涵盖着我从老约翰写启示录到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这段时间内的内容，同时当然也包括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老约翰来说是将来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也是将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抱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一种等待耶稣的心情来看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不是惧怕，只是警醒，不是惧怕，只是爱，看到神的爱是那样子的贯彻始终，永远不放弃。好，那讲到耶稣的角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在教会当中的耶稣。其实这一些的经文在第二章到第三章啊，讲到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主日学也好，在教会的讲台信息也好，反复有提到过，对不对？好，那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醒，给我们的教会也带来很多的提醒。我们如果说来看到讲义的第三页的时候呢，在下方有一个表，那这个表的话呢，实际上是我把整个七个教会都归纳总结在一个表上面。那这里面呢首先这个七个教会的名字都是当时的真实的地名，真实的教会的名称。那么他们所代表的呢他们的这个地理位置呢都是在我的图上面有标示出来。你如果翻到第四页的时候，你看到说他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然后就往北走，来到士美拿，然后呢别加摩，然后再开始折转往南，然后就到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最后到老底加，好像是一个圆圈这样子的一个途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是有一个顺序可行的。那么这是地理方面的。如果你从时间来说，我们假如说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的这个未来派，他来看整个的启示录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象征着整个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哪七个阶段呢？这里第一个以弗所是当时初代的使徒教会。你还记得在以弗所的时候怎么样？保罗受逼迫，然后在大戏院，对不对？然后呢被涌进戏院，然后大家都在喊着什么这个雅典米这个大灾，对不对？那个女神。所以就看到当时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在那边布道然后建立教会那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士美拿呢就是之后开始这个整个罗马政府开始迫害信徒。那其实不仅仅是从这个第二世纪开始迫害信徒，早在第一世纪那个迫害就开始了。其实早在第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迫害就开始了，对不对？结果门徒就四散开始建立教会。但后来保罗怎么样？他是被迫害，被尼禄所杀死，对不对？他们的罗马的这个皇帝叫尼禄，那么他是荒淫无度，因此的话呢和基督徒的那个整个的信仰的道德的水准呢就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他迫害基督徒。那么甚至有人猜测说圣经上面讲到说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说这个兽的记号666啊，我们讲说这个兽的记号就是666，对不对？那么它实际上是这个尼禄的名字的希腊文，然后把它那个加在一起，那个得出来的数字呢就是666。 OK， 对不起，我不懂希腊文，所以我不知道那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没有办法解释给大家听啊。但是呢尼禄实际上他是就是发狂到一个地步，他就放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然后在那个火的当中他就很高兴，结果呢就人家就开始非常的气愤，就攻击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他就说哦，这火不是我烧的，是基督徒烧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那么整个的这个迫害一直持续 啊，因为罗马后面的皇帝呢也都是要把自己当神一样的，希望他的国民来供奉他，所以的话呢和当时基督徒所信仰的耶稣是有直接冲突，所以他就是用很多的逼迫在里面，再加上有很多的造谣，就是说哎呀你看基督徒啊他们吃人啊，就好像基督徒守圣餐是吃耶稣的身体和血，对不对？他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就是吃人啊，然后呢他们把婴孩有当时有这个奉献礼，然后呢就有人造谣说哎呀你看这些基督徒他们吃婴孩啊，把婴孩献了祭过以后然后就吃得很邪的，所以我们要迫害他，所以有很多种的这种造谣蒙蔽啊，然后使得整个的社会就开始迫害基督徒啊，所以呢在这个士美拿的阶段呢实际上是啊基督徒受尽了迫害，很多的殉道者出现，甚至是死在罗马的这个竞技场里面被喂野兽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整个是一个迫害的阶段。结果呢到了别加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从君士坦丁大帝呢就开始信奉啊这个基督教，然后呢一下子基督教就变成了罗马的国教，因此的话呢整个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政教结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很多的异教徒开始融入教会，甚至是把一些异教的风俗带进教会，你今天进到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堂里面你会发现那里面暗暗的，然后有很多的蜡烛，对不对？那时候就是从如果追溯的时候就是当时的很多人一下子因为罗马皇帝信教他们都信教了，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基督教呢从地下进入到地上，从一个受逼迫的地位进入到一个非常这个光荣的地位，就好像说哎呀这个罗马皇帝都信教了，对不对？因此的话呢整个聚会场所不够用，他们就开始使用很多过去拜偶像用的那种庙宇啊，然后呢就把那些的风俗引进来，然后就搞得神神秘秘的，一定要很暗的灰暗的，然后呢里面要开始点蜡烛哈，然后就是这些都是从过去的那些的异教的这个风俗里面啊出来的啊。那么到了接下来是更加黑暗，就是进入到中世纪，你可以看到说有那个所谓的拜圣像然后赎罪券和其他所有的中世纪的那些错误的教导，这个我们在过去也有谈过啊，然后一直到这个萨迪，也就是说开始马丁路德改教，然后加尔文，然后他们改教，然后开始了新教直到这个菲拉铁菲就开始进行宣教的运动，那是18、19世纪，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光景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么就是进入到近代的教会，好像整个的物质文明就开始发展，科技开始发展，然后呢人文主义哈，然后就开始发展，所以的话呢使得教会变得不冷不热哈。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讯息，其实如果我们要好好来看的时候呢有好多好多里面的内容，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来谈哈。那么但是我的这个表里面有一些的叙述，而且呢我也相信说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讲台的信息里面都有涉及到对这七个教会的信息，最让我感觉到印象深刻的是第一个和第七个。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警告我们说不要什么丧失起初的爱心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给所有的基督徒的警告。你注意看说在第一个和第七个啊，他都不是像这个其他的是说我责备你一下，然后呢我劝勉你一下，然后给你希望。第一个教会和第七个教会是耶稣给这两个教会的信息是非常严厉的，他没有什么要鼓励你的勉励你的，他马上就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说你如果不改会怎么样。那么第一个教会讲到的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第七个教会讲到的是老底家教会是什么呀，不冷不热。那么这都会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那我们就要思想说，第一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第二我们有没有不冷不热。我知道说林良特会过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好像有一个强心针又打进来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着说哎呀慢慢好像 借着这个时间的过去，然后世俗的这一些残累，慢慢好像你的注意力又开始分散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人生就或者说属灵的这个生命好像经过无数这样子的 cycle， OK。 但是我想说，当我们再一次来看这神给这两个教会的提醒的时候，那我们不得不常把神的警告放在我们的心里。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从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从第四章开始呢，就开始谈到一系列的关于末世和审判的整个的内容，里面有出现很多的象征性的东西啊，包括七印，包括七号，包括七碗，以及有很多其他的数字啊，我这里有列出很多其他的启示录当中的数字。那么这些的数字本身代表些什么？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第一，整个的启示录它不是老约翰就凭着自己哈，就是说啊看到的或听到的他就来写下来。其实你从它的内容更清楚的看到，我甚至有人问我说，哎，这是不是老约翰有天做了一个梦，他就把他的梦给写下来了哈？然后我想说，如果是他自己做的这个梦，不是异梦，不是神给他的这个看见听见的，那么你就会看见说，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非常分割，跟圣经其他部分都不一样。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内容，特别是你看到这些你难以解释的哈很多的东西，你就发现实际上是跟整个圣经的旧约有密切相关的联系。在整个的启示录当中提到旧约的内容有超过400次以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看到有四活物，我们在哪个地方还看到过四活物啊？以西结书，对不对？然后他也讲到说，哎，他要拿苇子来丈量圣殿，哪里有啊？还是以西结书，对不对？啊，就是看到说，哎，这个神的活水从这个圣殿当中流出来，对不对？好，那么这些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都是旧约里面的啊所讲到的。另外，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神在给七个教会的信息里面有提到说巴兰的教训。对不对？巴兰就是什么旧约的一个什么一个先知，对不对？然后也提到耶洗别，就是那个侍奉别的偶像啊，然后迫害先知的那个皇后，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很多很多里面他所启示的东西都是跟旧约所息息相关的。那么针对这里面所讲的很多的含义的话，第一，我们在大纲里面把这些的内容呢有非常详细的分成层次的来写出来。如果你有将来有兴趣来看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主要是集中在第二个意象，就是宇宙当中的耶稣救赎者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有关于七印、七号和七碗整个的情况啊。然后呢，到了第三个意象里面呢，就讲到说有千禧年啊，整个的千禧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关的经文哈，翻到第十七章，其实你可以就翻到第二十章里面，就有反复讲到一千年这个词。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这里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然后第三节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然后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第五节这里又讲到一千年，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然后第六节又讲到一千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在第七节又讲到一千年，说那一千年完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讲到这个一千年，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讲到这个所谓千禧年哈。那我们讲过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保罗向当地的教会所谈到将来的事情，会说基督是必然要再来，然后这是前书的内容，后书的内容是说他还没有降临。好，那么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更完整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像我上次所总结的，总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这个前面的命运等待着我们，并不是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虽然我们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会怎么样死，甚至包括那个拉撒路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有没有死啊？他还是死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啊，那个不是复活，那个是复苏哈，那是复苏，那区别于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复活哈。那么你看，当非信徒他们在这地上受终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就下到阴间等候审判，然后当信徒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就已经跟耶稣在一起，而我们的肉体会埋葬 OK。 然后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没有死的仍然健在的基督徒就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那些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他们会复活，他们首先先会复活啊，有真正的身体复活，然后跟神在一起，然后呢那些死了的人哈，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的，他们阴间的灵魂是在阴间的，对不对？他们也复活，复活是什么呢？他们接受审判，然后有第二次的死给他们，而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再复活，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而是与耶稣一同在一起，明白吗？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所启示的关于我们整个的内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起你哈那你就可以用帖撒罗尼迦的信息以及启示录的信息来跟他讲述 OK。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仅有这样的盼望，的确这不是我们的自作多情，而是神他给我们确实的启示，好让我们永生的盼望是有根有基 OK。 好，那我们这里面也讲到说，在后面特别是在结尾的时候讲到审判的部分，有两个平行的词，一个叫做淫妇，一个叫做新妇哈。那么在这里淫妇当然我们看到它所代表的就是那个邪恶的敌基督的势力啊，甚至有些极端的人说，哎呀，这个淫妇好像就是在讲罗马天主教哈。其实当我们看到说怎么样来看待整个教会的历史，怎么样来看待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我个人我觉得哈，我没有这个资格来去评判，因为好像是在做论断。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整个的你不要去看一个罗马天主教就是好像是一竿子打翻 一船人哈，它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信徒，不同时期的信徒所组成的。 所以你可以去怀疑他所声称的某些的这些教皇所声称他所代表的一些东西以及他的教义，但是你不能说所有的天主教的信徒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都是等待灭亡，他们都是怎么样啊。那么实际上我相信说当整个的这个人的罪啊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你不要讲天主教，你就是看在美国，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很有名的电视布道家最后因为性丑闻，因为他们贪污，结果身败名裂啊。那么因此的话，我觉得作为我们信徒来说，我们不是去评判说哦他就是那个大淫妇或者怎么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是警醒说，哎，神给教会的那些信息对我来说有什么作用。我不是拿手指头去指着别人说，哎，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我要查验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光景。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我们在看的时候应有的一个态度。就好像保罗说，他说我不去论断别人，对不对？那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他要接受什么样的审判，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不去评判他啊。但是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淫妇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势力。 OK， 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淫妇和心腹，所谓的心腹就是神的教会啊。那么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对比，并且有不同的结局。将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进行审判的时候，他要来迎娶整个的心腹，就是神的教会。那神的教会不是一个名称，神的教会乃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集体。然后我们会到神的面前，然后在新天新地当中来与神相遇啊。那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妇人啊，那他是个守财奴啊，那么他当然也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信主了以后呢然后他后来就死了过以后呢就要进天堂。这是笑话哈，没有圣经的依据。然后就是说这个圣彼得就在这个使徒彼得就在这个门口迎接他哈，迎接他过以后呢，然后就说啊欢迎你来哈，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然后呢就看到他背着这个两箱的行李啊，很重很重啊。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很好奇说，哎呀这行李里面装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我把我的那个一生当中所积攒的财富都带来了哈，打开一看全是闪光的那个金条你知道吗。然后彼得就挠挠头说，哎你把地砖带来干什么，我们这边是做地砖的哈。那么就可以看到说真的是在新天新地哈，我们当然神要给我们启示只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影子，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那个有那个新天新地有多么的美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女儿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哈，我女儿小时候她就问我说，因为她很喜欢吃那个冰激凌哈 ice cream， 她就说，嘿是不是在那个天堂里面新天新地里面哈，是不是有吃不尽的 ice cream 哈，然后有什么 flavor 的都有。然后那我太太就跟他讲说，当然是啦，当然是好的无比。然后他就说，妈妈我现在就要去。哎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他借着约翰来向我们所启示的新天新地真的是一个影子。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是真的是我们耳朵从未听见，眼睛从未看见啊，也从未想象过的那样一个无比美好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在启示录的最后一段我们来看第22章。在22章第17节的地方哈，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在第22章20节又说了，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 主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里反复的讲到一个字，什么字？来，对不对？那么这个来不仅仅是耶稣向我们所做的一个应许，是说他必快来，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同时我们这里也看到是我们所有做信徒的一个盼望。这个心腹说来，就表明说我们都切切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好让我们可以与他一起，他与我们一同可以共享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不管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劳苦，至战至亲的苦楚，和将来无比的荣耀相比都不算什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完整本启示录，我们所存的一个信心，我们所存的一个盼望。至于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包括说怎么去解释144,000人，怎么是去解释啊这个生命树上的12个果子，诸此类的。那么这些本身来说，我相信当我们去看，我们去解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颗警醒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讲的这个144,000人的解释，就让他们最后就是生出很多荒诞奇怪的教义，然后把人引向别的地方那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说，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数字都是象征性的、代表性的，所以不是说144,000人就是将来啊跟神在一起就是14,000人，不是144,001，也不是14,999，好像就是144,000人。然后你就开始问了，说我是不是在那144,000人？那如果我是，你在不在？因为你在就少了一个名额了，对不对？那然后再想说，刘牧师会不会在这14,000？然后想说，那这样算下来，从这个这个耶稣基督建造教会到现在那么多年了我们来排一排的话，这刘牧师搞不好也算不到里面去啊，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小心说，当我们在开始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象征的数字，知道将来我们在生命册上，这是圣经上所写的，在生命册上的就会与他同在。那什么是叫在生命册上的？我们又回到我们在整个学期当中我们所讲的，从加拉太书，从罗马书其实在这之前，从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的教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说，我们仍然今天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可以称义与神在一起。你说我们是不是在这144,000人之内？我说是的。你说我数一下，根本都不止144,000个基督徒，你怎么解释？我说我不需要解释，那是神的奥秘，他凡事都能，对不对？所以我根本不用去担心那144,000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说我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我是靠他的恩典，也是靠着因信称义。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仅仅按照启示录所教导的我们将来有一个盼望，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就是相信耶稣并他所差来的，并且我们就可以来初尝天国的滋味。阿们、yeah.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启示。主，有很多的奥秘在那里，但是我知道主照着你的信实，照着你的应许， 你会一件一件的来继续向我们显明。因此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向主献上感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牢牢来抓住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与你有份。哦主，我们谢谢你，也特别求主你把你给我们的提醒啊放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随时能够保守那个起初的爱心，并且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的祭坛的火能够常燃，我们真的是不会再去做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主，我们是靠着你，不是靠着我们的人文科技和其他一切人的智慧，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来奔走天路。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谢谢。